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今日是2023年11月20号，
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首位外国人质丧生，巴林王储谴责哈马斯。美国借 APEC 会议和亚太国家密切沟通，学者说拜习会是一个局，美国需要警惕中共。乌克兰话俄军在第涅伯河伤亡近3500人。俄国未能当选联合国教科文执委会成员。以色列军方基本肃清了加沙北部的威胁，并且准备持续追捕哈马斯。1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为战争制定非常明确的目标。他补充说，在希法医院附近行动的士兵发现了更多的隧道出口，同时军队正在收集人质情报。请看报道。
据两名以色列官员和第三位知情的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上空飞行无人侦察机，作为要求以色列暂停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以换取释放恐怖组织扣押的人质。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没什么可能接受无人机的请求，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对哈马斯特工行动的追踪努力，亦希望调查加沙地带转移人质的动向。在军事行动期间，以色列军方几乎每日都在加沙上空释放连续飞行几个钟头的无人机，将它用作监视战场的主要手段。由于这个方法进入哈马斯的谈判内容，讲明它的行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CNN 表示，美国亦派出无人侦察机飞越加沙上空，以寻找更多的人质。目前有10名美国人遭到哈马斯绑架。美国官员说，美国收集的情报不会用于致命攻击。17号，非洲坦桑尼亚外交部宣布22岁的公民姆腾加丧生，相信他是加沙恐怖分子捉走的人质之一。坦桑尼亚声明说，姆腾加去到以色列参加加沙边境小镇尼尔奥茨的现代农业培训计划。自从12号以来，他和他的同胞莫拉尔都下落不明。现在坦桑尼亚获知了他丧生的消息。声明没有提供有关这名公民人质离世的任何细节，但是说坦桑尼亚正在度和以色列当局联系，讨论将他的遗体运回去祖国埋葬。作为和以色列合作的一部分，坦桑尼亚目前有260名年轻公民在以色列，其中两人不幸遭到哈马斯绑架。在频繁传出人质遇害消息之后，卡塔尔代表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路透社说，两个人讨论了立即释放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的迫切需要。亦是在同一日，巴林王储阿勒哈利法谴责加沙局势无办法形容，要求哈马斯即刻释放人质。他说，穆斯林的古兰经和妥拉都禁止杀害平民，我认为没有任何阿拉伯领导人主张哈马斯这样做，所以现在是直言不讳的时候。他建议以色列和加沙交换囚犯，以换取加沙人质获释。同时阿勒哈利法亦呼吁保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以及领土自主权。另外他还提到，不能够容忍加沙被用作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发射台。为了呼吁搜寻亲人， 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17号从特拉维夫游行到耶路撒冷，要求政府保证人质安全返回。路透社报道引述现场的情况指出，一大群民众当日沿着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行走，有些亲属举着失踪人口相片的牌，上面写着现在就将他们带回屋企。游行参与者之一托夫话俾 CNN 听，哈马斯绑架咗佢嘅仔，游行队伍正喺度前往耶路撒冷嘅途中，要求政府俾我哋嘅屋企人安全回家。佢话佢个仔至到而家了无音讯。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话，军方官方估计喺加沙走廊被扣押嘅人质为237人。另一方面，出于打击伊朗干预的目的，美国17号宣布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新制裁，恐怖主义组织 KSS 和他的秘书长萨拉吉认定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另外，隶属于真主党的6名个人亦受到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说，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国家，美国仍然致力于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打击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并削弱和破坏他们实施恐怖攻击的能力。
美国政府在 APEC 峰会期间和亚太国经济体首脑进行了密切沟通，承诺后续的联系合作和实现共同目标。16号美国和菲律宾签署协议，宣布会对菲律宾提供民用核能材料和技术，发展核能源独立政策，以淘汰煤电能源。请听报道。
亦是在这个礼拜，美国和菲律宾发出了共同联合声明，抨击北京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的骚扰，以及对美国飞机和船只的危险举动，承诺共同遵守共同防御条约，增加两国的双边乃至多边行动。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说，美国必须向印太地区的盟友做出一个坚强的保证，令他们对美国介入这个地区的稳定性有信心，这样他们要呼应美国的诉求，站在美国这边来对抗专制、对抗侵略、对抗破坏现状的这些不好的行为，他们就会比较放心。比如说菲律宾在南海的岛礁，南韩和日本在东海、黄海地区，美国做出坚定的姿态。他指出，拜登一方面和习近平接触，二方面亦要令菲律宾、越南、新加坡这些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存在有所认知。虽然美国的距离比较远，但是美国说自己是太平洋国家，他会介入西太平洋来确保整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美国的这个承诺、这个保证是很重要的，就地缘政治来讲非常重要，否则西太平洋、东南亚等等这些国家可能就会倒向中国，因为中国毕竟地缘上比较接近，而且亦正在度发展，有可能提供庞大的市场机会等等。所以美国是遇到了中共的挑战，必须全力以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和中国接触会谈，表示美国有善意，然后另一方面划低红线，确保哪些事情美国会抵制、会阻止、会对抗，同时令盟友愿意站在美国这边，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大家对美国的领导有信心，然后这样才可以团结起来，而不会被中共各个拉拢、各个击破。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在军事联络、打击毒品、人工智能对话等方面进行了沟通。请听报道。
旅澳学者李元华对本台表示，从拜登和习近平会晤的结果来看， 拜登达到了目标，重启军方对话，打击芬太尼毒品问题。习近平要求美国方面放松对高科技出口中国的管制，这个不可能，因为这个是美国的国策。李元华说，拜登希望令美国的选民知道，他是有能力和这个专制集权的人去沟通，或者说去管控。习近平想话俾国内嘅嗰啲反对佢嘅人听，我同美国系可以倾嘅，我哋之间系有渠道嘅，我想要同佢哋倾，佢哋系巴不得要我同佢哋倾嘅。实际上，双方都喺国内政治需求上嚟讲一个互需。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话，拜登同习近平会晤系一场想好咗台词嘅表演。中共政府绝对不会去信守和美国的承诺。而美国在和中共打交道的几十年的时间当中，美国基本上一直处在比较吃亏的位置，而且客观上帮助中共政权壮大，帮助中国的经济起飞，亦帮助了中共延长了它的统治时期。咁而家中共係处喺从70年代末以嚟最严峻嘅环境，以美国为首嘅自由民主嘅阵营正正应该进一步去封锁中共，惩罚中共，令中共嘅专制政权更早一啲嘅结束。而咁样嘅目标对所有人，对美国国家，对美国嘅人民，对全世界嘅和平，以及对中国人民都是一个最好的前景。盛雪认为，在会谈期间，拜登关于和习近平政府关系的讲法不够强硬，这个会给一些中小国家甚至给世界带来一种舆论上的错觉，会令他们觉得更加的糊涂。就中共打击芬太尼毒品进入美国的所谓承诺，盛雪说，中共是讲一套做一套。他说，其实中共令毒品在美国社会的泛滥，它就是去打击，去从内部瓦解搞乱美国的一个长期而且是成熟的策略和手段。它不可能因为现在和拜登总统的一次会谈就去改变，放弃这样的手段，它只会将这样的事情做得更加隐蔽，不被发现而已。但是呢，你要它放弃这样的一个布局，咁係唔可能嘅。而喺拜登同習近平会晤之后嘅新闻发布会上，喺记者嘅追问下，拜登重申咗佢喺今年六月对習近平嘅评价，再次话習近平系独裁者。佢话習近平系个独裁者，佢管理嘅系一个共产国家，其政府形式同我哋完全唔同。盛雪认为，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亦为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增添了变数。
乌克兰海军陆战队11月17号表示，在克尔松附近第涅伯河的战斗中，俄罗斯军队损失了近3500名士兵，其中包括1200多人阵亡，2217人受伤。俄国阵营有上百件军事设施被毁。郑德报道，
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说，乌克兰国防军在第涅伯河东岸赫尔松方向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行动。乌克兰海军陆战队表示，截至11月16号，在该地区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因伤亡损失3500人。他们损失了24辆坦克、48辆装甲车、89个火炮系统和迫击炮、135辆其他车辆、9个多管火箭系统以及14艘船。自从2月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对第涅伯河以东的赫尔松州被占领地区进行跨河袭击。根据报道，8月袭击更加激烈。在近期，乌克兰军方在被占领的河岸上建立了据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赞了在那里取得成果的作战部队，并且分享了一些两栖作战的相片。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表示，随着气候逐渐变得寒冷，乌克兰最近说 打算在冬季对俄罗斯后方供应路线进行拦截行动，而俄国对此的回应是当局正在加强俄罗斯中央联邦地区的防空，截至16号乌克兰继续对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周边境地区发动反击，并在最近夺回了某些地区的阵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国首次未能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这个反映出俄国发展影响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请看报道。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指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俄罗斯恐怖分子在重要国际机构中没有地位。根据教科文组织网站公布的投票结果，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斯洛伐克和捷克当选为理事会第二组东欧成员。在最近一次投票之前，俄罗斯是该组的代表国家之一。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策说，这个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最近几个礼拜，莫斯科在纽约举行的选举中被踢出联合国国际法院，这个亦是该法院成立以来的首次。现在莫斯科被踢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俄国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被逐出多个国际机构，包括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9号，俄罗斯代表未能当选国际法院法官，输给了罗马尼亚代表。泽连斯基曾经在去年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驱逐俄罗斯，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文化遗产的攻击。今年7月，俄国袭击敖德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当地被指定为世界遗产。在这个之后，乌克兰议会重申了这项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明说，截至11月2号，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已经令到327个文化遗址受到破坏。为了掩盖批评的声音，莫斯科对国内媒体发起镇压，此举受到外界关注。17号，俄国司法部的消息指出，俄国政府将莫斯科市部列入其外国代理人名单。这个名单被广泛用于压制批评政府的团体和个人，包括独立记者、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莫斯科市部表示，其英文版和俄文版以及 LinkedIn、IG 和电报等社群媒体页面现在都受到限制。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以军移往南追剿哈马斯，加沙人被要求西迁；伊朗向美传话不愿以哈冲突升级；美驻日大使又在习近平背后捅刀；黑石 CEO 和习近平同台吃饭，集团却已抛售百亿中国资产；中日峰会，战狼态度方远，日方提出棘手问题；案集会画面传返中国，反日言论全消失；英国 GPU 大厂被揭中国裁员 40%， 强制离职补偿 N 加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以军移往南追剿哈马斯，加沙人被要求西迁。以色列控制北加沙后，计划向南部进发，为避免平民卷入战火，向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巴勒斯坦人发出西迁通告，以远离战线并更接近人道救援处。目前以军在希法医院的建筑物搜索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藏身之处，较早时在院区附近寻获第二具人质遗体，身份是被俘的女下士。 为逃离以色列对加沙市的军事行动，几十万的巴勒斯坦人之前逃到加沙地带南部。今个月16号晚，以色列在汗尤尼斯东部地区空投传单，请当地民众撤离至避难处，示意当地将有军事行动。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僚瑞格夫17号话俾微软国家广播公司知，我哋要求民众再度迁徙，我知道呢个对好多人嚟讲并唔容易，但我哋唔想见到平民卷入战火。哈马斯在上个月7号跨境突袭以色列，造成约1200人死，并掳走240名人之后，以色列讲明将歼灭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瑞格夫说，以色列国防军将必须进入汗尤尼斯，将哈马斯战士赶出地道和地堡，但在西边建筑较不密集的地区，没有这一类庞大基础设施的存在。他又说，我相当确定他们将不用再度迁徙，我们要求他们搬到一个可望有帐篷和战地医院的地方。他又说，由于西部地区更靠近和埃及接壤的拉法边界关卡，人道救援物资可尽快运到。伊朗向美传话不愿以哈冲突升级。英国金融时报在17号独家报道指，伊朗外交部长艾默拉多拉安受访时透露，伊朗曾透过私下渠道话给美国知，伊朗不希望以哈冲突进一步扩大，但又口硬坚持威胁，若以色列继续攻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掌管的约旦河西岸，同埋哈马斯在2007年起控制的加沙走廊，区域冲突恐怕难避免。之前有消息人士透露，11月初哈马斯的领导人造访了德克兰，当时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就当面对他表示，你们在10月7号向以色列发动袭击行动，并没有事先通知我们，所以我们不会参战。据路透社报道说，据不具名的伊朗哈马斯官员都声称，哈米尼在11月初亲口对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表示，伊朗作为该组织的长期支持者，将会持续向他提供政治和道德支持，但不会直接干预冲突。有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这句话令哈马斯感到不妙，同时伊朗最高领袖要求哈尼亚必须压制哈马斯内部有关呼吁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共同对抗以色列的呼声。黎巴嫩贝鲁特智库的卡内基中东中心真主党的专家亚里说，这次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已经迫使他的抵抗轴心盟友必须和拥有更优势火力的敌人对抗，因此陷入艰难选择。亚里说，当你用这样的袭击来唤醒一只沉睡的熊，你的盟友将非常难和你站在同一阵线。西方国家就继续指责伊朗对反以色列的抵抗团体提供广泛支持，包括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德克兰将这个做法视为他的安全战略基本支柱。美驻日大使又在习近平背后捅刀，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拜登的会晤落幕。虽然这场拜习会的用意是为了缓和近年紧张的美中关系局势，但美国政坛仍然有很多批评习近平的声浪。曾多次公开嘲讽北京政府的美国驻日大使伊万纽就直言，习近平现在急需美国企业的资金挽救中国经济放缓， 彭博社报道话，拜登在记者会再度以独裁者形容习近平之后，伊万纽在拜习会落幕隔日接受专访时话，习近平迫切需要美国资金落注，挽救因他一连串错误决策，比如是实施走步导致资金外逃等而下滑的中国经济，所以他没有出席 APEC 领导人招待宴会，而是去了美国知名企业领袖云集的晚宴，敦促美企对中投资。伊万纽嘲讽说，习得到执行长们的鼓掌，但实际上他们的研发智慧财产权都被偷走了，指出这个明显的迹象，清楚表明现在谁处于优劣势。报道又提到，伊万纽是拜登政府对北京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系列贴文，嘲笑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之高，以及中国高官无故失踪等现象。伊万纽还说，白宫并没有要求他克制一点，他说没有人告诉我知要低调，要我低调是不会成功。黑石 CEO 同习近平同台吃饭，集团却疑抛售百亿中国资产。中共党魁习近平15号在旧金山同美国商界高层人士共进晚餐，不少企业巨头亦有出席，包括苹果 CEO 库克、特斯拉 CEO 马斯克、黑石集团 CEO 苏世文、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奥等等。其中苏世文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同埋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同座主加席。尽管习向美国企业喊话，但目前美中关系依然紧张，外资不断撤离中国，加上官方不断加强监管，不少美企已不敢落重本投资。一名有份出席晚宴的美企高层说，在这个有利宣传的场合，习却没有暗示会对企业作出让步。苏世民这一边厢同习同台吃饭，另一边厢黑石集团正计划出售旗下在中国的物流园区，总值超过百亿人民币。澎湃新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黑石集团是为了将资金转移投放至投资报酬率更好的项目中，目前已有意向买家。据报道，黑石集团这次计划出售的物流资产包括位于11个城市的11个物流园区项目，包括龙地南京滨江冷链物流园、龙地广州空港物流园、龙地佛山南海物流园、武汉乐盛物流园、龙地青岛港物流园等等，总面积合共220万平方米，目前平均出租率约80%。当中最大规模的是位于广州的龙地广州空港物流园区，原址是原广州市国际机场富力综合物流园区。公开资料显示，园区在2021年底被黑石完全收购前，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富力地产旗下唯一的物流园，占地约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逾120万平方米，当时收购价约为82亿元人民币。有分析人士指，正常来讲，投资公司对一些细项目可能是快入快出，但好似龙地广州空港物流园这类比较大的交易，黑石集团完成收购的时间不够两年，正常长期投资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出售。中日峰会战狼态度放软，日方提出棘手问题。在16号 APEC 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进行长达一个钟头会谈， 日首相岸田文雄提出海鲜禁令，和一名日本商人被中共判刑12年等的棘手问题。岸田在会谈后对媒体表示，他强烈敦促中共取消对日本的海鲜禁令，并要求尽快释放被拘留的日本企业高管。他说自己还对中共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并重申台海和平的极其重要性。岸田在旧金山就核废水问题对记者表示，我敦促在科学的基础上冷静处理这件事，我们将在专家层面进行基于科学的讨论。中共就说日本需要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中共党魁这次访美抛开战狼式外交，全程态度软化，在和岸田的会谈中中共放软语气。中共在会议开始那阵话给岸田知，两国应聚焦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重新确认战略互惠关系。习近平还表示，日中供应链紧密相连，脱欧和打破这些供应链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日本和美国联手加强对华晶片相关出口监管，令中国焦虑。岸田在会后说，双方同意推动战略互惠关系，仲承诺就经济问题举行高层对话。案集会画面传翻中国，反日言论全消失。岸田文雄和习近平在旧金山双边会谈后，案集会画面由中共官媒传翻国内后，讲到日本那阵经常出现的小粉红反日言论全消失。据了解，中国近来因为日本排放福岛含铅废水，再度掀起一波反日情绪，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哔哩哔哩影音平台官方账号17号上传了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影片，下方留言一片祥和。大陆网民看到岸田和习握手的画面后，直呼中日友好，合作共赢，期待未来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平发展。一反平日在网络上一片叫嚣的态度。另外，如果在微博、哔哩哔哩等地方搜索岸田文雄，就可以看到岸集会相关新闻。但若加上习近平或单独搜寻习近平，则会显示无相关结果。可见中共依然持续封锁人民在网络上查询领导人。英国 GPU 大厂被揭中国裁员 40%， 强制离职补偿 N 加2。英国 GPU 晶片设计公司 Imagination 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 20%，涉及每一个业务部门。官方没有公布更进一步细节，但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Imagination 中国区将成为裁员重灾区，比例估计是 40%。 在2017年，苹果放弃 Imagination， 不再采用它的 GPU 方案，导致股价暴跌。中国私人资本 Canyon Bridge 随即出资5亿5千万英镑，约合49亿元人民币，收购 Imagination， 日价幅度高达约42%。之后 ，Imagination 向中国市场全方位开发所有 IP 授权，尤其是 GPU IP， 得到不少企业采纳，比如摩尔线程、心动科技等等。如今裁员，据闻 Imagination 比中方的补偿方案只有 N 加2， 远低于其他外企的平均水平。 同时有员工透露 ，Imagination HR 总监亲自去到中国区处理裁员事宜，但态度非常强硬。员工话 ，HR 强制要求必须喺礼拜五前签字离职，否则公司将单方解约。喺谈话中，员工要求录音被直接拒绝，仲遭到威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再现人质遗体铁证，以色列狂轰哈马斯武器库，攻入加沙南部。中国日报公开侮辱习近平，报道同全球媒体唔同，引关注。习近平难获美国企业信任，黑石 CEO 餐后移抛中国百亿资产。亲巴勒斯坦者攻击美国民主党总部 ，TikTok 传拉登反美信件。美国晶片大厂涉嫌向中芯国际供货，遭司法部调查。11月1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从加沙的希法医院附近的一栋建筑中找到了第二具人质的尸体，遇难者是19岁的以色列女兵马西亚诺。而前一日11月16号，以色列亦在希法医院旁边的一座建筑中发现了另一名被绑架的人质韦斯的遗体。请听报道。
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说，证据证明希法医院被哈马斯用于军事目的，以军在希法医院内发现了哈马斯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以军还在希法医院的电脑和其他设备上发现了人质的信息和相关影像资讯。而哈马斯组织领导人及其他爪牙在以色列军逼近时就逃离了这间医院，而白宫的情况亦证实了这一讲法。另外，以色列军方还公布一段影片，内容显示在希法医院户外区域有哈马斯的地道入口，影片中可以见到地面有一个深洞，周围散落着凌乱的混凝土、木头碎片和沙石，这块地似乎已经被挖掘过。以军还在医院中发现一辆载有大量武器的车，与此同时，以军轰炸并摧毁了哈马斯海军部队武器库。即使以军发现希法医院藏有地道，但是17号以色列国防军仍然向希法医院提供了4000多公升的水和15000份熟食给患者和工作人员。拜登昨日在 APEC 峰会上斥责哈马斯犯下战争罪。对此，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先生对希望之声分析，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被批评伤及无辜，伤及平民，所以以色列必须让大家看清楚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拿人肉做盾牌，将据点设在医院、学校，拿儿童和老人、妇女来做掩护，令以色列不好落手。咁以色列肯定要将呢啲情况暴露出嚟，使西方国家睇清楚哈马斯嘅残忍，等于系犯下反人类罪、战争罪。以色列目前做嘅系铺垫工作，为后面更大规模嘅军事行动嚟创造基础。要消灭恐怖组织，就要精准打击，必须有高新技术能够追踪恐怖分子，仲要能够操作精准嘅斩首行动。所以以色列当务之急，就是将这种情况令大家了解，等于在做公关。大家了解了之后再去约束以色列，就变成好像讲不过去了。随后以色列如果大举进攻，肯定又会伤及无辜，这样大家比较能够谅解。17号以军在加沙的沙地营地的高级军官说，没什么可以阻止以色列国防军对哈马斯的推进。16号美联社报道说，以军在加沙南部空投传单，要求当地民众尽快撤离。外媒指出，由于前一日以军攻入希法医院之后并未发现哈马斯的据点，再加上以军要求南部居民撤离，表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会扩大到加沙南部。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已经表示，哈马斯领导层大部分已经转移至加沙南部，所以外界猜测不排除以色列在南部追踪哈马斯领导层。
今年 APEC 峰会，各国领袖代表16号拍摄大合照，美国总统拜登站在正中央，中共党魁习近平不单止没有被安排站在 C 位，在视频中亦不易发现，还被日前联合军演的日本、加拿大及澳洲领导人包夹，这个引发网友热议，嘲讽习近平快要被挤出框外。外界认为美国正在联合盟友边缘化北京。请睇报道。
16号合影后，中共喉舌新华网上不敢刊发这张习近平站在角落的照片，而传出的这张照片亦惨遭场内全网删除。新华社不敢报道习近平不是靠近拜登的 C 位图片，但是中国日报勇敢地将照片一剪，才出来一张照片并公布。照片只是显示第一排最边上的三个人，依次序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然后是习近平，接着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这样，习近平又成了三个人的中间位置。有网友说，只要角度找对了，习近平日日企 C 位。还有些话，中国日报是严重的肉习啊，中国党媒真的好擅长揭取重点，修图技能到极致，就他们的照片和全球媒体不一样，那不是摆明着打习近平的面吗？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习近平这一次参加这个 APEC 会议的大合照，基本上是最边上的倒数第二的位置，但是中共的这个大外宣媒体中国日报却发出了一张比他站在正中，然后左右两边就是岸田文雄和杜鲁多的这样一张照片，相当于是揭取了一个大合照，局部当作是一张正式的新闻图片，将它发表出来。其实毫无疑问突显出来，习近平必须在所有的外交场合他都一定要对，是至少在这个中共的宣传系统之中必须要呈现出来，他是处于中心位置。这个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一个绝对政治正确。中共宣传部门现在应该是为了要塑造习近平所谓的个人领袖的形象，而全力以赴为他个人崇拜造势。这个其实是一种信息误导的手法，但是反过来讲，本来其实这个 APEC 会议的企位是按照国家的第一个字母来排序的，他并不是说要刻意冷落边个蔑视边个，但是照片的本身，中共这种机制必须要去塑造他是核心，所以才导致通过一种造假的方式为习近平去照顾他的面子。这样从另外一方面，习近平这次被安排到靠边的位置来拍照，是不是是一种有益的呢？我个人认为他其实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因素。
中共党魁习近平15号在与拜登举行峰会后，与多名美国商界高层举行晚宴，但是习近平的晚宴搞坏了，两个大佬打完招呼就走，而黑石集团执行长苏世民虽然花费$40,000取得特等席和习近平同台共餐，但同时黑石亦正计划出售在中国价值100亿人民币的11个物流园区。请睇报道。
晚宴入场费$2,000，和习近平同台用餐的特等席要价$40,000，包括苹果行政总裁库克、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其中黑石集团苏世民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同坐特等席。第几原有报道说，这次晚宴有反常之举。2015年的西雅图企业家座谈会，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知名科技公司等15个企业高管出席了类似的晚宴。这一次尽管晚宴在三藩市科技中心举行，但是现场却几乎没有华人企业家，更没有知名科技高管。有关晚宴的细节一直严加保密。一名美中跨国科技公司的 CEO 神秘地向《金融时报》表示，他的出席属于国家机密。而据美国媒体报道，马斯克及 Salesforce CEO 班尼奥夫只是同习近平打招呼，并没有留落来吃晚餐。Meta 创办人扎克伯格则没有到场。自由亚洲报道说，就在黑石集团执行长苏世民与中共党魁共进晚餐的同时， 彭博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另一边黑石集团正计划出售公司在中国11个城市的11个物流园区，总价值超过100亿人民币，总面积达22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龙地南京宾馆冷链物流园、龙地广州空港物流园、武汉乐城物流园等多个物流园区，其中最大规模的是位于广州的龙地广州空港物流园区。这个园区是2021年被黑石以82亿人民币收购的，总建筑面积超过120万平方米的物流园区。分析人士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投资公司对较小项目可能快买快卖，但是黑石集团对龙地广州空港物流园这么大笔的交易，在收购短短两年后就马上要脱手，实属罕见。这一次三藩市晚宴，习近平的演讲提到中美一词37次，远超西雅图那次，但是专家表示，虽然中共想通过商界晚宴安抚美企，但是始终无法缓解美商界对在中国经营的实属担忧，原因是北京没有放松对美国跨国公司施压和对外国高管不得出境的禁令。另一方面，就是美中两国关系的白热化，就在晚宴的同时，有一位西藏抗议者爬上了一支灯柱，身背西藏的国旗，用布条将自己绑在灯柱上以示抗议。
11月15号在华盛顿特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亲巴抗议者和美国国会警察发生了冲突。西方国家亲哈马斯的暴力事件正在不断增加，同时 TikTok 近日热传拉登反美信件，美国议员呼吁封禁 TikTok。 暂停报道。
社交媒体频道显示，亲巴示威者推搡警察并试图进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大楼，因此很多议员都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撤离了。国会警察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警员正在阻止大约150人非法暴力抗议，正在实施逮捕，有6名警察受伤接受治疗，有些被割伤，有些被喷辣椒水，亦有些被打，有人因袭警被捕。而16号就在举行 APEC 峰会的三藩市，亦传出有大批亲哈马斯示威者封堵著名的三藩市海湾大桥，要求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及要求以色列停火，直到警方到场要求瞓在地上的示威者疏散，桥上交通才慢慢恢复。当局说这次抗议活动是非法的，有81人据港遭到逮捕，部分示威者被警方拘留。目前媒体披露，西方很多反以色列挺哈马斯短片被 TikTok 推送，并误导美国年轻人去集会。近日一封恐怖分子拉登2022年的信件又在社交平台 TikTok 上热传，这封名为致美国的信的公开信入面充斥着反西方、反犹太的语言，是拉登为911事件所做的辩解。他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且压迫巴勒斯坦人，但911恐怖造成了约3000名美国人丧生。以哈冲突爆发之后，美国社会再度陷入了有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辩论。很多美国的 TikTok 用户亦对拉登的信件表示同情，引起各界的警觉。美国两党议员和很多学者都不断警告， TikTok 可能影响美国年轻人的思想，并担忧中共或其他美国的对手可能正在利用这个平台操纵美国舆论。在遭受大量批评后， TikTok 在声明说，宣传这封信的内容违反了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的规定。 TikTok 说将主动删除这些内容，并调查它是怎样进入该平台。而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11月7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要求政府将 TikTok 下架，因一项民调显示18-24岁的美国人中有 51% 认为哈马斯残害平民是正当的。这一统计数字与其他年龄段的人明显不同，显然是被 TikTok 洗脑了。
据路透社11月16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因涉嫌逃避针对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出口限制，正在接受美国的刑事调查。而中国的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已经因为美国晶片的围堵而宣布放弃推进云业务分拆。请听报道。
消息人士说，这家制造商因为在没有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南韩向中芯国际出口了设备，涉及数亿美元的设备，所以正在接受司法部的调查。消息传出后，应用材料的股价星期四盘后大跌 7.3%。 16号应用材料行政总裁回应表示，美国限制规定很复杂，目前正在同政府合作来澄清某些细节，另外亦将继续遵守国际法律，包括出口管制和贸易法规。中国一直是晶片设备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特别工作组，调查和起诉违反出口管制的刑事行为，目的就是阻止可能被用来增强中共军事和情报能力的美国技术的漏洞。但这些限制措施亦对美国公司会造成一定影响。知情人士说，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在马萨诸塞州生产半导体设备，然后反复将设备运往南韩的一家子公司，然后这些设备再从南韩被运往中芯国际。这几次出货发生在2021年和2022年，也就是商务部在2020年12月将中芯列入实体名单之后。而中国的中芯国际因为他们与中共军方的明显联系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但是中芯国际否认与中共军方有联系，说自己制造晶片并仅为民用和商业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提供服务。针对路透社报道，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晶片制裁一直是中共最怕的。 APEC 美中峰会期间，习近平亦对遭美国高科技围堵表示不满。华尔街日报报道说，16号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表示，美国的晶片出口管制除了对云业务的影响，还可能对阿里巴巴多个相关业务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限制公司升级技术的能力。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观察人士都认为拜习会成果有限，甚至双方已经出现了沟通的厌倦。拜习会上，双方同意重启暂停了将近一年的防长会谈。拜登说，双方同意恢复两国军方的直接沟通，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同拜习会前夕德国柏林晨报的分析一致。据德国之声报道，柏林晨报认为拜登想在美国总统大选混战开始前令到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个是拜登在这一次会晤中想实现的目的。拜登的主导思想是美国不想同中国爆发战争，要提前相互交流避免发生误会。所以在华府的一位欧洲外交官说，拜习会是可以开成的，就已经是一个成功。虽然看起来拜登的目的基本实现，中美表面上重启沟通的渠道，但有观点认为这种沟通没几大的意义。中美之间事关全球的秩序，矛盾是没办法缓和的。德国商报说，政治家以前相信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保障两个国家彼此不开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这个是错的。一战爆发的时候，德国和英国一夜之间就切断了原本紧密的经济关系。因此虽然中美从经济利益考虑都不希望开战，但这个不意味着中美不会在南海或者是台海发生战争事故。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上报发文说，这次会谈提出美中已经谈了7次，但依然得不到共识性的结论，已经令全世界感到厌烦，出现一种沟通疲劳。如果双方还有第8次会晤，那简直是将国际政治当儿戏， 宋国成话，这次的拜习会只是达成了一个表面的和谐，虽然建立军事对话机制，但如果在紧急的时刻中共不接电话或已读不回，再多的机制也都没有用。台湾问题是这次拜习会外界关注的重点。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披露，中共党魁在会晤中用略带不悦的口吻否认中共计划武统台湾，说没人跟他讲过计划在2027年或2035年进攻台湾。宋国成在文章中说，习近平说没人跟他讲过要打台湾，这句说话几奇怪，难道不是由他来决定要不要对台独武？而且没人跟我讲过这件事，并不等于我没有命令其他人去做这件事。宋国成注意到，根据这位白宫高级官员的转述，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还说，和平固然好好，但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寻求更广泛的解决方式。宋国成说，这句话才是重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和平并非是唯一最好的选项，至于更广泛的解决方式，难道是用握手、猜拳、掟骰子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宋国成认为，有时要寻求更广泛的解决方式，根本就是武统台湾的暗语。宋国成最后说，在台湾的议题上，美中依然处于战略的冲突中，中共没有拿到着数，美方亦都没有试图牺牲台湾的利益。总结来讲，拜习会谈了亦都是白谈，除了建立所谓的沟通管道之外，双方都没有收获。这次的峰会只有一个结论，没有共识，下次再谈。在拜习会的第二日，中共又在 APEC 的峰会上出现了麻烦。11月16日大合照的时候，中共党魁被安排在前排的左边，几乎被逼了出框外。在11月16号这一日， APEC 的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应该发表致辞，但这个安排最后被取消，峰会方面没有讲明原因，只是在电子屏幕上发布了公告。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达成了六项协议，敲定蓝白合，由三位民调专家在11月18日决定正副总统的候选人。国台民进办发言人黄志修表示，好心痛，这个不是他认识多年的柯文哲。不过就在结果出台前夕，传出新变数。据汇流新闻报道，黄志修表示，蓝白协议敲定，由三位民调专家决定采取哪些民调，等于被这三个人决定最终的胜负。其中两个人是国民党、民众党一人，双拳难敌四手。再加上回数检视11月7号到17号的民调，美其名曰防止灌票，但其实早就已经展开了策略性的民调。柯文哲不知道近期的14份民调比数已经是侯友宜9分对柯文哲5分。柯文哲完全落入了国民党的框架。黄士修表示，国民党和民众党共组竞选委员会，在柯文哲被国民党吸收的情况下，民众党政党票会大量流失。柯文哲同意这一种蓝白合条款，不单止将自己赔了入去，还被国民党吞食了民众党的机会。黄士修认为，协议决定硬比民调来定胜负，在战略上比国民党空间，以后就没得谈价值理念，靠操作民调来强推侯友宜居政的正当性。黄士修提到蓝白政党谈判的时候，全部幕僚都被要求离开。黄士修质疑，如果是正当谈判比赛规则，当然可以带幕僚进场，为什么朱立伦下令清场？朱立伦到底拿出些什么令到柯文哲没办法不签名？事后又三立其口，连核心幕僚都没办法得知，这个是今年总统大选的最大谜团。不过柯文哲日前在馆长直播中谈到国民党出老千的问题，被认为是预埋伏笔，有可能在最后一刻翻台不认账。柯文哲说，从11月7号到17号亦都没看到有什么民调出来，所以我想会不会有人出老千。馆长询问柯文哲，如果11月17日18日的比对中你发现明显的造票或者是灌票，那你会认吗？柯文哲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不会吧。另外 前立会邱毅又表示指出，即使南北合成了，侯友宜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说服柯文哲支持者改支持侯友宜，这个是艰巨的工作。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大部分是排斥国民党，他们可能会流向郭台铭或者赖清德，甚至放弃投票。